我哋都多謝你，你俾我哋嘅愛，亦都係咁温暖嘅，好似陽光一樣咁樣嘅無條件嘅愛。多謝你俾我哋今日可以再次通過聖經你嘅話語嚟敬拜你、認識你。我哋真係求你打開我哋嘅心，你求你等我哋可以感受到你對我哋嘅感情嗰種嘅愛同埋喜悦同埋接納。也求你今日对我们说话，多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日呢我们继续讲路加福音的讲道系列啦。咁今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十五章。十五章这一章呢、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很常提到的一章来的。这一章十五章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整体，整章是一个整体，它由三个比喻所组成，三个都是耶稣讲的比喻，而这三个比喻呢都是路加福音独有的。那前两个比喻呢，就是这个迷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前两个比喻他们有一个非常之相似的结构，他们的内容结构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有下面这几个要素，就是拥有、失去、寻找、找到、欢喜、庆祝这五个要素。好像迷羊的比喻，是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咁佢就好努力咁去揾，直至到揾到，揾到之後呢就非常之開心，就邀請朋友鄰舍一齊嚟慶祝。咁失錢嘅比喻都係一樣，一個人有十個大銀啦，咁佢唔見咗一個，就好努力去揾，一直揾一直揾，揾到為止，終於揾到啦，就好開心，好歡喜咁樣邀請朋友鄰舍一同慶祝，一同開心高興。咁喺呢兩個比喻後邊呢，耶穌都係強調咗，特別強調咗呢兩個比喻嘅意義，就係罪人嘅悔改喺神嗰度就係咁令人歡喜，神就係咁開心，天上亦都係一齊咁樣慶祝。咁而家我哋今日所講嘅經文就係第三個比喻，亦都係我哋非常之耳熟能詳嘅一個故事，就係浪子嘅比喻。咁我哋通常雖然叫佢做浪子比喻啦，咁我哋都好容易將佢同我哋中文嘅一個成語浪子回頭係連埋一齊嚟諗嘅。但係呢其實好多人都認為認同呢個比喻其實唔應該叫呢個名，浪子回頭呢個名呢其實唔係最恰當嘅稱呼，因為呢佢唔可以好好咁樣概括呢個比喻呢、這個故事嘅進展。如果有更好嘅名稱呢，如果要改名嘅話呢，我覺得可以叫佢做父親的喜悅。因為無可否認呢一個故事入邊嘅最中心嘅一個人物係邊個，就係嗰個父親。一個父親嘅愛，一個父親嘅中心位置係唔可以被忽略嘅。所以可以叫做父親嘅喜悅。咁又或者呢，我哋可以叫佢做小兒子同大兒子，因為呢個故事入邊一共有兩個兒子，唔淨係嗰個浪子，仲有佢大佬就係大兒子。呢兩個兒子嘅地位嘅角色同樣係咁重要，而且咧呢兩個兒子正正係代表耶穌嗰陣時要教導嘅對象，亦即係同埋我哋而家係非常之貼合嘅一個小兒子同大兒子。所以呢我就選擇將我今日嘅呢篇講道叫做小兒子和大兒子，希望可以突出耶穌對我哋每一個人嘅教導。咁我哋而家呢我就先睇帶大家一齊重溫呢個故事啦，相信大家都已經讀過好多次啦，咁我哋一齊重溫一下進入呢個故事嘅情景，盡量可以帶大家去感受一下呢個故事嘅細節嘅魅力。咁呢之後我哋再一齊齊思考一下呢個比喻對我哋有乜嘢實際上嘅應用同埋教導。咁我哋先重溫呢個故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節，耶穌又說，佢又講一個，佢接住上邊兩個比喻講，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第一句话就好清楚咁讲明咗呢个故事嘅出场人物有几多个？三个系咪？一个人就系父亲，仲有两个儿子，系大儿子同埋小儿子。如果我哋同前两个比喻相比咧，我哋可以睇到一个珍贵程度嘅递进啊！因为第一个比喻咧系我哋睇下个数字系一百嘅羊唔见咗一只，所以系一百分之一唔见咗一百分之一。第二个比喻系十头十块银唔见咗一块，所以系十分之一。咁而家第三个比喻咧系两个仔走失咗一个，失去咗一个。所以是二分之一的珍贵程度，是不是递增增加了？同埋呢前面是羊同埋钱，这些都是属于财物，是不是我们的资产。但是第三个比喻是人，而且是宝贵的儿子，不是随便一个儿子，是仔。所以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更加珍贵的。我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期到这个故事中的感情是会更加深刻的。那这个小儿子呢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个话有什么问题呢？大家觉得小儿子他的确是有一部分，他有权利可以分得一部分的家产，但是这件事应该是在父亲死了之后先至去做呢件事。父亲仲在生小儿子而家就同父亲讲呢句话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好不孝嘅行为嚟嘅。佢相当于就系想希望呢个父亲死你早啲死啦，死咗我就可以攞到家产啦，系咁嘅意思。我哋而家都非常之容易理解，系一个好不孝嘅行为嚟嘅。所以小儿子嘅第一句话就出咗，就俾我哋睇到佢嘅不义同埋败坏被人留下好深刻的印象。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父亲竟然就真的这么顺摊这样分了财产给他们。大儿子和小儿子全部都分了。因为当时根据犹太人的律法，这个小儿子他已经可以说是违背了十诫第五诫孝敬父母，他已经是错得很严重了。根据摩西律法是可以很严厉地惩罚他教训他，最少都怪他一巴，是不是？但是这个父亲呢就是千依百顺，他要就给了他。所以当时的读者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犹太人听到这个故事一定是说，哇，怎么这个仔这样啊，哇，这个老豆还离谱，这样都行，是不是？咁佢哋就會好唔理解，好唔尋常呢兩個人嘅行為，呢個仔同呢個父親，佢哋嘅行為都係好罕見，令人好驚訝嘅。呢個就係耶穌所描述嘅呢個仔同埋父親。咁呢個小兒子呢，佢唔單止要分家產，佢仲要離開呢個家。過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來，往远方去了。咁佢去咗边度呢？经文话佢去咗远方喎。远方系边度呢？大家知唔知？我哋唔知嘅。但係呢，我哋有一个线索，就係喺后面嘅经文讲到小儿子去咗田入边嗰度放猪喎。我哋知道犹太人嘅社会呢，係绝对唔会有人养猪嘅。因为猪系不洁净嘅，系冇人食猪肉嘅。所以好明显这个小儿子去的地方是真的很远，远到是外邦人 的境地，完全是离开了犹太民族的社会，离开了他们敬拜的神，离开了他的家庭和父亲，可以说他跟他生活的整个世界一刀两断，他信仰民族家庭他全部都不要，他要彻底地放纵和堕落。所以他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根据他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大佬的控告呢，说他跟娼妓在一起，所以他那阵时肯定是有去娼妓那里。即是他是一个 非常之係一個極端嘅墮落同敗壞嘅形象，係一個小意思。我哋可以用我哋而家想像到嘅一切墮落嘅呢個人物形象去理解呢個人，都絕對唔會過分。因為耶穌口中描述嘅呢個小意思，就係一個好過分嘅人，係一個好不孝、好墮落、敗壞。我哋冇辦法理解點解會有咁壞嘅人，就係咁樣嘅一個形象。所以唔怪得嗰個父親佢後嚟話佢係死而復活啦。即係對於呢個屋企嘅，對於呢個父親嚟講，小兒子的確係可以話係死咗，佢已經係徹底斷絕咗關係，無論係從屋企或者係從社會或者係從上帝都係一樣，已經死咗。咁但係呢個小兒子佢就唔好彩啦，佢用曬所有嘅錢之後咧，就遇到咗大饑荒，所以就窮苦起來。佢不得不去做工人，去做僱工，因為佢食飯都成問題。咁嗰個人咧就叫佢去放豬啦。經文話佢恨不得攞豬所食的豆荚充飢，也沒有人給他。所以大家睇到。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儿子已经去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个时候连在他的主人眼中连猪都好过他，所以有东西吃宁愿给猪都不给他，可能他吃的，他不是以前没东西吃，不是他一早没吃，但是他吃的东西肯定是很差，还差过猪吃的东西，所以他还想反而想吃猪所吃的东西。你想想是一个非常之糟糕的窮困潦倒的一個境況，他的可以說是差到極點。咁極端的苦難呢，往往是神上帝手中的工具，所以小兒子他這樣的情況就令到他的良心開始了覺醒，開始良心發現了，於是他就醒悟過來，他說啊，我父親有這麼多的工人，是不是工人全部都有飯食，吃得飽飯，口糧有餘，我為何要在這裡餓死呢？所以他就開始反省了。我們可以看到小兒子的反省是有兩點的，我們從經文可以看到。第一，他開始有認罪的心，因為他說他要跟他的父親說話，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這個天呢就是神的意思，相當於他可能好明顯呢、這個小兒子佢嘅信仰唔咁強，唔係咁深，所以佢用天嚟代替睇咗耶和華呢個稱呼。但係佢可以睇到佢係有一個悔罪嘅心啦，所以第一佢嘅反省就係佢要向佢父親認罪認錯。第二佢嘅反省就係佢有一個辦法，佢有一個諗法，可以令到佢父親接納佢，咁佢可以有飯食，唔至於餓死。係咩辦法呢？就係佢要去佢父親嘅手下做一個僱工，做一個工人，去放棄佢兒子嘅身份，因為佢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做得太多錯事啦。佢唔放棄做仔，但係做一個工人應該得啩？係咪？佢呢方面佢對佢嘅爸爸有信心，咁樣至少有飽飯食，唔使去喂豬啊嘛。所以呢個就係佢嘅計劃，佢係有自知之明嘅。但係我哋可以睇到佢呢個計劃係唔係真係明白佢嘅父親呢？後邊我哋就可以睇到。咁佢就帶住佢嘅計劃翻到佢屋企，去到佢父親嗰度啦。於是他就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他父親見到他之後的舉動和他想像之中是完全不同的，他說相離甚遠，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就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在當時的社會呢，一個父親這個一家之主呢是幾乎是不會跑步的，因為是很不得體、很不莊重的表現的。正常來說呢，一個威嚴的父親應該是拿著一支杖， 一啲象係象徵住權柄啊，象徵住威嚴嘅象，慢慢咁樣行，就算要行都係慢慢行。如果跑嘅話咧，佢當時係著長袍嘅，所以佢需要牽起佢嘅長袍先至可以跑嘅，咁樣係可以想象係好不雅嘅，係咪？係唔夠得體，唔夠莊重。但係呢個父親佢就完全冇理會到呢啲文化習俗，或者應該話嗰個父親心入邊有一個好強烈嘅情感，令到佢忽略咗呢啲唔得體啊、不雅啊呢啲文化習俗啊、威嚴啊呢啲嘢，佢全部都唔記得曬。佢淨係知道佢個仔翻上嚟，所以佢就去抱住佢個仔條頸，連連不停咁樣與他身上錫佢，真係可以睇到呢、這個父親有一個顯示出強烈嘅感情，對呢、這個小兒子有一個好強嘅愛。咁見到父親之後咧，呢、這個小兒子佢就同佢父親講佢諗好，就諗咗好耐，諗好要同佢父親講啲乜嘢啦，就係佢已經彩排過無數次嘅呢句話啦。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佢原封不動咁樣講咗出嚟。但係我哋知道佢係咪仲有一句話未講啊？佢係咪仲有一句話要講？係啦，呢句話就係話我唔配做你的兒子啊，將我當作一個僱工吧。呢句話係咪？我要做你嘅工人啊嘛。但係佢嘅父親咧，就完全冇俾佢機會講呢句話。好有可能係佢講到一半，佢爸爸佢父親就直接打斷咗佢。佢根本就唔需要唔想聽佢講呢啲嘢，佢就即刻吩咐嗰啲仆人話：將上好的袍子攞出嚟俾佢著，將戒指戴喺佢嘅手指上邊，將鞋著喺佢嘅腳上邊。係呢個袍子同埋戒指同埋鞋呢三樣嘢，全部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係象徵住兒子嘅身份，唔係工人，唔係奴隸。是兒子這個父親他完全是無條件地就重新接納了他回入這個家，重新認做為他的兒子他完全不 care 他說的這些東西，他完全不介意，不想聽他說我要做什麼來補償你啊，我要放棄做兒子，這些話他全部都不想聽。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我們看到這個父親的一個好突出的一個行為，並且呢他還叫人將那隻肥牛毒將一隻肥牛毒劏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是不是？我們又看到這個快樂的主題了，還有前兩個比喻都是一樣是有這個快樂。為什麼是快樂呢？為什麼要快樂呢？快樂的原因是他說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息，他們就快樂起樂。後面的經文我們都會看到呢，那個仆人跟他的大佬說是因為這個小兒子無災無病這樣回來，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父親對小兒子的愛和接納呢是無條件的，完全不需要他做什麼來補償他的錯，他唯一需要的是他懂得回來這個屋企，只要他肯回來，無災無病無酸無難，這樣就夠了這個父親就歡喜快樂，這個就是父親的無條件的愛但是整家人都開心，就是有一個人不開心，唯一一個不開心的人是誰？沒錯啦，就是我們的第三個主人翁大兒子，他是全家唯一一個不快樂的人。我們想想，如果我們從前兩個比喻作為一個對比，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個大兒子的這一段是非常之特別的，他的篇幅變了成三分之一，由25節到32節變了這個浪子的比喻的三分之一的篇幅，還有呢 我哋好容易可以睇到，可以發現呢個大兒子嘅呢一段敘述係前兩個比喻冇嘅，前兩個比喻呢、這個走失羊啊，同埋見咗錢啊，呢兩個比喻咧都係結束喺歡喜快樂呢一段上，即係揾到咗佢就好開心慶祝，跟住就結束啦呢個故事。但係咧第三個比喻浪子嘅呢個比喻，佢就喺最後加咗一個大兒子嘅敘述，所以好明顯呢一段係成段故事嘅高潮嚟嘅。是第三個比喻獨有的一個高潮，是一個我所講的主題上的昇華。所以大兒子這一段呢，其實正是耶穌教導的重點，亦都是我們應該重點去關注的這一段來的。好啦，那大兒子他做什麼呢？他正在田裡啊，一看就知道是很勤力在這裡做事了，是不是？咁佢就返嚟返咗屋企啊，仲未入咗屋企就聽到唱歌跳舞嘅聲喎。於是佢就叫咗一個仆人嚟啊，咩事啊？呢個仆人就話：你兄弟嚟咗啊，你父親因為佢冇災冇病地返嚟，就把肥牛毒宰了。呢個肥牛毒呢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嘢嚟㗎。當時呢個肥牛毒可以話係最高級級嘅一個大餐，係劏一隻牛，唔單止係牛肚，而且係肥嘅牛肚，劏一隻嘅話咧係足夠十幾個人食，所以好明顯嗰個父親係邀請咗隔離鄰舍，可能邀請曬成村嘅人過嚟一齊開 party 宴會慶祝嘅，跟住所以呢個大兒子就非常之嬲，佢唔肯入去，佢唔肯入屋企嚇，咁。他父親就出嚟勸他。我哋有冇留意到呢、這個父親走咗出嚟勸佢？呢、這個父親佢跑咗出去迎接小兒子，佢亦都行出嚟勸佢嘅大兒子。兩個仔佢都係出咗嚟嚟，係咪？所以佢對呢兩個仔嘅愛其實一樣。佢接納小兒子，佢亦都係愛大兒子嘅。但係呢個大兒子，佢就開始抱怨啦。大家睇下佢係點講嘅咧？佢對父親嘅稱呼啊，首先我哋可以睇到佢對呢個父親嘅稱呼係乜嘢啊？佢有冇叫佢做父親啊？冇啊。啊，中文聖經就直接係我服侍你啊，這多年，我服侍你咁多年，係咪？但是呢，我們如果看英文或者是原文，我們可以看到它前面有一個語氣詞，就是 Behold 英文中文翻譯成就是看下，看下，是一個很強烈的表達感情的一個詞，相當於是說你看下你，是不是？又或者更加嚴重一點，看下你這個老爺，你看下你這個老爺，我服侍你咁多年，從來冇違你嘅命令啊！你連一隻瘦猛猛嘅山羊羔都唔俾我，但係呢個仔你呢一個仔係嘛？佢已經唔認佢嘅兄弟啦，佢將佢稱為你個仔，唔係我兄弟，唔係我細佬。你個仔親曬你嘅家產，我又冇親你嘅家產。你個仔一日都冇幫你做過嘢，我同你做嘢做咗咁多年，係咪？同埋呢，我嘅朋友都係正經人，都係一啲義人，但係你個仔佢同邊個做朋友呢？佢同娼妓做朋友，即係點睇都係我好過佢好多好多倍，係咪？點解你以為佢劏肥牛族？你從來都冇俾過一隻山羊羔俾我開 party， 你而家就開肥牛族嘅 party？太唔公平啦！呢、這個大兒子覺得太唔公平。我哋睇下呢個大兒子嘅心係點樣啊？佢話：我服侍你咁多年，呢、這個服侍咧，如果我哋睇原文嘅呢個字啊，佢嘅字根係同奴隸呢個字嘅字根係一樣。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個大兒子嘅心入邊啊，做仔 做兒子其實就好似做奴隸、做工人一樣。可以話呢個大兒子佢根本就唔明白乜嘢係做兒子、啊、對於佢嚟講，所有嘢都係要用勞動、用遵守命令去換翻嚟嘅。佢嘅繼承權亦都係用呢一啲勞動去換翻嚟嘅。佢根本就唔明白做一個兒子係一件點樣嘅事，所以佢就會覺得好唔平。佢從佢嘅語言入邊，我哋已經完完全全可以睇到呢個大兒子嘅信心，佢所相信嘅嘢，佢對啊呢、這個佢自己嘅身份嘅理解係乜嘢，我哋可以完全咁樣去睇到佢。跟住呢個父親咧，佢就苦口婆心咁樣勸佢，佢話仔啊，好明顯佢係想講你係我嘅仔，你唔係工人，係。仔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但你就不明白。只是你这个兄弟啊，这个是你兄弟来的，他不是跟你没关系的，他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你的亲弟弟。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是应该的，开心是应该的，这个、父亲他就、再次苦口婆心咁樣勸告。我哋應該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是、喺呢個成個故事入邊咧，父親有冇同小兒子講過嘢？小兒子睇起上嚟係咁衰、咁敗壞一個人，但係父親有冇同佢有冇講過啲乜嘢嚟教導佢或者安慰佢？冇嘅。但係父親就同大兒子講咗咁多嘢。是咪？佢冇劝对小儿子有任何嘅教导劝勉，但系就苦口婆心咁样出嚟劝呢个大儿子。所以从某种程度嚟讲，呢、这个大儿子系更加需要父亲亲自去教导，佢系更加可以话系一个更加唔明白呢个父亲嘅心。其实他比小儿子可能仲更加不明白，所以这个父亲就在一个苦口婆心的状态之下劝他。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父亲的劝勉下边劝告苦口婆心之下，这个故事就讲完了。耶稣并没有跟我们提供最后的结局，这个大儿子有什么反应他没有讲到。他很明显是对他的听众来讲嘢，他邀请他们自己来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回应。咁唔知大家听咗呢个故事之后，重温咗呢个故事之后，有冇乜嘢感想，有冇乜嘢新嘅体会呢？咁而家我就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呢个比喻对我们的生命有嘢重要嘅教导、应用和劝勉。首先呢，我哋睇下耶稣嘅听众。喺呢个比喻入边有三个人，系咪？父亲、小儿子同大儿子。呢、这个父亲呢，我哋好容易就会知道系代表边个，就系神，系我哋嘅天上嘅父亲。咁小儿子同大儿子代表嘅，自然就系耶稣教导嘅对象，就系佢当时听耶稣讲嘅嗰一班人。咁有边个喺度听紧耶稣讲呢？呢、这个时候我哋就要睇十五章开头嘅嗰三句话。佢话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就同他们食饭。耶稣于是就用比喻说其实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耶稣之所以讲这三个比喻，是因为法利赛人去质疑他，说他你为什么跟罪人吃饭，为什么接待罪人，所以耶稣这个是直接的起因，耶稣所以耶稣先至讲了这几个比喻。所以耶稣的听众呢，很明显有两类人，第一类是税吏和罪人，是不是？那很明显这个就是小儿子了。 第二类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个就是大二次，这个是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也都可以看看，你觉得小二次和大二次这两种人耶稣是更加想要和哪个讲嘢呢？这个十五章的这三个比喻很明显是和大二次讲嘢，所以这个耶稣的第一教导对象，首要教导对象其实是大二次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其次是小二次罪利和罪人。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呢，去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哪个呢？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呢？大家想想，你觉得你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呢？你说小儿子啊，这个说小儿子是啦，没错啦，小儿子啊，你说你说大儿子又啱呢？冇错，我哋系小儿子，我哋又系同样系大儿子。通常我哋都可能以前我哋听嘅教导都系将自己代入其中一个儿子，但系我认为呢，我哋两个都系，我哋既系小儿子又系大儿子。两个都啱，都系非常之符合我哋嘅生命状态。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小儿子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就跟大儿子一样。小儿子和大儿子其实是一类人，是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不明白这个父亲无条件的爱，他们都不明白父亲的心，所以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讲出这样的说话。那我们现在就逐个来思考，小儿子是什么人，大儿子是什么人，对我们有什么的警醒和教导。我们先看小儿子。小儿子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放纵自己犯罪得罪神的人。很明显 是那些他明知道神的要的是什么，他就不听，他偏偏要偏行己路，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他知道是得罪神的事，但他就不 care。这些就是小儿子，放纵自己犯罪的人。咁好明显，我哋过去唔认识神嘅时候咧，我哋信主之前啦，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小儿子，系咪？咁当我哋信主之后咧，我哋仲系唔系小儿子咧？一样系有好多时候都系。我哋信咗主之后，仍然会有犯罪的时候，会有一意孤行的时候，会有明知是不好的、不啱的，但我们都是要去做，我们是忍不住要去做，去犯罪这些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小儿子那么极端，要从神一刀两断，要洗晒啲钱倾倾家荡产，我们没有他那么衰的确。但是我们所犯的罪亦都不见得是很轻的罪。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我都不方便不应该去概括所有的人。但是我相信大家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经历，可以知道自己的罪是什么。如果今天你正处在小儿子的状态当中，那今天神要跟我们说，回来吧，翻嚟啦，翻屋企啦！我哋嘅天父喜悦我哋嘅悔改，无论我哋错得有几离谱，只要我哋肯翻到神嗰度，只要我哋表达出想要同佢和好嘅愿望，我哋将其他嘅嘢交俾佢就得噶啦。天父就会系非常之喜悦、开心咁样接纳我哋，会无条件咁样接纳我哋。为什么可以无条件？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所以天父才可以这么无条件地接纳我们。但是这个是事实，天父是喜悦我们的悔改。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那种的欢喜快乐，他对小儿子那种喜悦， 我覺得係好不可思議嘅，係 amazing， 即係我哋諗下，佢係神，佢係至高嘅神，佢掌管一切，佢應該喺我哋理解中，佢應該係一個無動於衷、一個冇感情嘅神。佢點可能同人有人一樣嘅感情呢？但係聖經就話俾我哋知，神係有感情嘅神。佢唔係感情用事嘅神，但係佢絕對係有感情，而且係感情係好強烈、好豐富嘅。一個罪人悔改，一個浪子嘅回頭，天父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喜悦，甚至要喺天上嗰度開 party 去慶祝嘅。而且呢個我個神嘅感情啊，佢好多時候比我哋睇到嘅人嘅感情係更加強烈嘅。因為如果我想像我自己的爸爸，他不會有這樣的反應，我自己都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反應。我想像如果譬如說如果我的女兒離家出走跟我、要我分家產，跟著、這樣傾家蕩產這樣，如果她回來走投無路回來，我會怎樣？我覺得我應該都會開心，我應該都會原諒佢，但係我仍然都係會個心會、有一個結、仍然係會嬲佢，我仍然係唔可以完全放低，所以我可能會好嚴肅冷漠咁樣去講，但係就好啦，你好自為之啦、我可能會咁樣講，但係天父唔同喎、佢比我哋原諒得更加徹底，因為佢係神，所以佢先至，所以佢原諒得徹底，所以佢可以徹底咁樣開心喜悦。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同神嘅關係入邊咧，我哋最想要嘅，我哋最期待嘅，可能唔淨止係神嘅原諒，唔淨止係神好似一個法官咁樣冷冰冰咁樣同我哋講話，你嘅罪已經赦免啦。你無罪釋放嘅，而家你已經係義人啦。只係咁樣係唔夠啊！我哋心入邊最期待嘅其實係神仲中唔中意我？我哋最介意嘅係佢會唔會唔中意我啊？會唔會唔喜悅我？咁耶穌而家就肯定咁樣同我哋講，係啊，耶穌係。應該講耶穌神唔會唔鍾意我哋，只要我哋肯返嚟，神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喜悦，佢會好似一個父親咁樣去擁抱我哋，去錫我哋，可以去開 party 去慶祝。呢、這個就係耶穌對呢個小兒子講嘅，亦都係對我哋講嘅。只要我哋肯返屋企，我哋就可以體會，我哋就可以好放心咁樣去相信並且知道天父係鍾意我哋、喜悅我哋、喜悅我哋嘅悔改。呢個係小兒子。跟住我哋睇下大兒子又係邊個？大兒子係啲咩人呢？大兒子係嗰啲唔喜歡見到罪人得恩典嘅人。我哋諗下，我哋有冇做過咁樣嘅人？大兒子覺得神嘅恩典係要通過遵守神嘅命令嚟換取、嚟獲得嘅。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通常講嘅律法化主義。律法主義就係要用行為去換取恩典，呢、這個就係律法主義。大兒子佢根本就唔明白乜嘢係兒子嘅身份，雖然就算佢信主多年，佢做仔好多年，但佢仍然唔明白，仍然將自己當成係幫神打工工人，而唔係仔，而唔係兒子。咁我覺得我哋通常唔會咁極端咁樣去認為輕易係要用行為去換取，我哋唔會咁樣，我哋亦都唔會話好似。真係嗰個大兒子咁樣去見到罪人得救見到罪人得赦免我哋唔開心，我哋覺得唔公平，我哋通常都唔會咁樣。但係唔好以為大兒子同我哋無關。事實上我覺得 我哋更多更多嘅时候，其实系处一个大儿子嘅心态入边。大儿子嘅心态系点样咧？咩叫律法主义嘅心态咧？就系、除非你向我道歉，并且除非你改过自身咧，否则我都唔会原谅你噶啦。我哋有冇咁样谂过？又或者系话，你一定要咁样咁样，你一定要做到咁样，你先系一个好基督徒，神先至会喜悦你嘅。我哋有冇啊咁样嘅谂法喺我哋个脑入边出现过？大家谂下，呢个就系律法主义嘅本能。我觉得律法主义系我哋一种本能，佢会不断不断咁样翻嚟。嘗試去佔據我哋個心，所以我哋要好努力咁樣去抵擋佢，去抵制佢。Tim Keller 曾經講過一個好型，我好受用嘅一句話，佢話：我哋一定要將福音嘅本身同埋福音嘅結果分開啊！福音嘅結果就係結果啊，無論佢同福音係有再大嘅關係都好啦。佢仍然唔系福音本身，佢只不过系福音嘅结果。咩意思呢？一个基督徒，我哋基督徒，我哋系咪应该去有好行为啊？理所当然啦，系咪？呢个系绝对系啱嘅。基督徒应该努力去读经祷告，系咪？冇错。基督徒应该待人友善，应该有好嘅脾气，系咪？冇错。基督徒系咪应该努力工作、努力服侍？是应该，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家庭，是不是应该？是，绝对没错。如果任何人不做到这些事，他就是违背神，神就是不喜悦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但是基督徒应该做到这些所有的好行为，他只不过是福音的结果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产生出来的果子，而不是我们得救的凭证，不是我们用这些好行为 去换取我们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读经祷告所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脾气所以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工作、努力服侍、努力照顾家庭神就喜悦我们，我们不是用这些东西来换到神的喜悦的。所以福音的本身一定要很清楚，就是一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无条件的无价之宝，十字架的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有任何好行为，但是好行为是福音的结果，是我们被拣选、我们得救之后的产生、生出来我们生命的果子、结出来的果子，但是它不是我们得救的凭证。我哋教会入边一定要去注意呢样嘢啊！我觉得大儿子嘅心态，大儿子呢一种行为咧，系对教会可能伤害得更加大。点解咧？因为小儿子嘅行为，小儿子嘅唔好系显而易见嘅，系个个都知嘅，睇得到嘅。但系大儿子咧，大儿子嘅罪系隐藏嘅。甚至表面睇起嚟系我哋发现唔到嘅，系好嘅，睇起上嚟系一个好健、好虔诚嘅人，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嚟嘅。但系我哋唔知道，可能佢嘅心入边隐藏住大儿子一样嘅心态，呢种律法主义嘅心态，咁样系好危险嘅，系对教会嘅伤害系更大。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首先要搞到的正是大儿子那些法利赛人，其次才是小儿子，最后那个父亲苦口婆心地去劝告的人亦都是大儿子而不是小儿子。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重点。那究竟圣徒的心态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肯定对行为是有一个要求的，是不是？我们对人有要求，对弟兄姊妹有，对自己也都有要求，这个是好的，这个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是当这些东西是他们得到神喜悦的原因，这些只不过是应该有的结果。 我哋對人好唔係因為人哋做得好，唔係因為人哋有好嘅行為、有好嘅表現。我哋對人好嘅唯一嘅前提係佢哋係我嘅弟兄姊妹。我自己都係一樣，我哋自己係神嘅兒子，係神嘅女兒。呢樣嘢係單單係神嘅揀選，神嘅恩賜，白白嘅救恩，係因為十字架上耶穌嘅犧牲，我哋可以有咁樣嘅恩典。所以如果我哋唔注意嘅話，我哋喺教會入面好容易就係會用呢一啲條條框框，用一啲律法主義去限制人，去我哋嘅事工就會變成一個冇恩典嘅事工，我哋關係就會變成一個冇咗自由嘅關係，冇咗福音嘅關係，呢樣嘢係好嚴重嘅。有好多教會真係咁樣，慢慢慢慢從內部去瓦解，外部嘅攻擊係唔會係只會等教會越嚟越強壯，只有內部嘅破壞、內部嘅傷害，先至會令到教會去毀滅同埋瓦解。所以我哋一定要留意，我哋唔可以做大而易之，唔可以有咁樣律法主義嘅心態。最後我哋再一起嚟睇一下，諗一下大兒子同小兒子有咩關係。我認為呢，大兒子同小兒子其實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他們其實是同一類人來的，因為他們一樣，他們兩個雖然行為是差天共地，是兩個極端，但是他們的核心的信念呢其實是一樣的，他們都不明白天父無條件的揀選。而且我們想多一層，我們首先看看大兒子，大兒子他有沒有經歷過小兒子那種的經歷呢？故事裡面的大兒子可能沒有，但是現實當中的大兒子一定有。那些法利賽人、以色列人，難道他們沒有經歷過神伯伯的揀選和拯救呢？過紅海是不是？出埃及入迦南地成為神的子民，這些哪一樣不是出於神的揀選呢？哪一樣東西是他們用他們的努力來換回來的呢？不是。但是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賽人，他們就不記得了他們曾經受過的無條件的恩典。所以大兒子其實都是從小兒子的經歷過來的，但是他不記得了，這個才是大兒子最大的錯誤，他錯就錯在這裡。咁小兒子呢，其實小兒子係一樣，佢一樣唔明白神嘅心，一樣唔明白天父嘅呢個無條件嘅愛。我哋如果記唔記得小兒子佢曾經佢自己諗嘅計劃係乜嘢？佢要做故工係咪？所以佢係唔明白佢嘅父親係會接納佢嘅心，佢係唔明白嘅。佢覺得佢只配做一個故工。所以如果这个小儿子他最终没有将这个观念，没有将这个信心扭转翻过来的话，那他就算他回入家做翻仔之后，他会变成谁？大家想想。没错，他会变成大儿子。因为他心里面一样是律法主义的信念在霸占他。所以他很容易就会变成大儿子，这样下一次他看到有人承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他一样会觉得不公平，一样会觉得愤愤不平。小儿子会变成大儿子，而大儿子呢也都很有可能会变成小儿子。我们想想，如果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这么不满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天很有可能都会做出跟小儿子一样的事，可能會做一些犯罪很嚴重的違背神的事。大兒子和小兒子其實是同一類人，我們如果不注意的話，我們就會是大兒子和小兒子，我們一直在大兒子和小兒子兩個狀態當中不斷地變來變去變來變去，就是兩個都是不對的，兩個都不是神的心意。很多時候教會裡面是充斥著大兒子和小兒子， 呢個唔係神嘅心意。神嘅心意係乜嘢？係我哋真正咁樣明白佢啊呢個白白嘅恩典，明白十字架嘅拯救嘅時候，我哋可以成為神嘅真兒子。就好似羅馬書羅馬書八章保羅所講嘅，你們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舊害怕；你們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做後嗣。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做真兒子，我們不要做大兒子，也都不要做小兒子。怎樣做到真兒子呢？就是通過十字架，通過明白到耶穌基督，只有耶穌的犧牲是先至是我們得恩典的保障，先至是我們得到神的接納的唯一的理由，不是靠靠著我們的遵守命令，不是靠著我們有什麼好行為好的態度來到得到神的接納和喜悅，不是。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個白白的恩典，咁樣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去享受神嘅天父俾我哋嘅呢一種無條件嘅愛，我哋個心先可以安穩，我哋嘅靈命先可以有突破，我哋唔會再成日去憂慮，我哋唔會成日去擔驚受怕覺得人哋唔鍾意我，全世界都唔鍾意我。所以親愛嘅弟兄姐妹，今日我就藉著呢段經文同大家共勉，我自己都是一樣，是好需要今日嘅呢個信息。我哋一起嚟反思下自己嘅信心啦，我哋同神嘅關係啦，我哋同天父嘅關係。我哋唔好做大兒子，亦都唔好做小兒子。我哋要靠住耶穌基督做神嘅真兒子。我哋一起禱告。亲爱的主，我们的天父，多谢你透过这个非常之熟悉的比喻去同我们传递今日的信息。主要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不明白你的心，很多时候是会忘记我们不够警醒，所以被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本能去侵蚀，去占据了我们的心。等我哋失去咗平安，失去咗做你儿子嘅自由，失去咗你俾我哋嗰种无条件嘅爱同埋接纳，所以我哋真系向你去认罪，我哋真系求你去求你嚟帮助我哋，求你亲自嚟等我哋明白，你赐俾我哋一个新嘅心，一个儿子嘅心，等我哋系可以喺圣灵嘅帮助之下确认我哋系你真兒子的身份。多謝你，求你令到我們的教會更加的健康，求你令到我們更加明白福音的本身是什麼，不要跟福音的結果去撈亂。求你傳給我們這樣的恩典，令到我們粵語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們每一位都是你寶貴的非常之寶貴的兒子和女兒。我們真的祈求你看顧我哋每一个人嘅信心，让我哋可以喺基督入边有平平安安、真意志嘅心。多谢你，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